好，现在我们接着请看22章。这章仍然是耶利米警告，因为他们不听，那么就是讲到一个个王无视警告的结局。所以今天这里22章就是无视警告必遭祸。讲谁呀？讲三个王，这一章连着讲三个王，一个一个挨着讲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个挨着受审判，不听，无视警告。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千万不要轻忽，念完圣经跟你没有关系，念完圣经就吵架，念完圣经就可以随便，不可以的呀。这个你要知道，神的话说了，你不听，你要受神话语的审判。我看今天圣经就这意思，耶稣也是这么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今天弃绝，你们弃绝我的话，将来啊，不是我审判，乃是我所讲的道要审判你们。所以这三个王挨着个受审判，一个个都是遭祸。所以这章就无视警告必遭祸，必遭祸。所以警戒的话多一点听是实在对我们有好处，恐惧战惊啊，恐惧战惊。1节到9节，我们看1节到9节，就是先知警告君王百姓要归正，先知的警告1节到9节。那么这一段不听，接着就挨个的审判，先从这个沙龙，就是约哈斯开始，接着约雅敬，第三个王就是约雅敬。这一章连着三个王讲到他们的结局，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。我们看1到9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下到犹大王宫中，对那里，在那里说话。所以神让耶利米先对王宫的人说，王宫里最腐败，王宫里最奢侈淫逸，王宫里的最黑暗，在恩典中败落，享受放纵。说什么呢？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，这不是包括每一个王吗？每一个王啊，坐在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，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好好听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实行什么？公平和公义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公义怜悯要归正，就是印尼的话里面就这意思，要公义怜悯归正，要实行神的怜悯公义。说什么？你要实行公平和公义，而不是嘴巴讲公平，没有实行公平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家里也是这样，我们不断的学，要学习实行公平，对谁都要公平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，脱离欺压人的手，为受屈的要什么呀？要为他们伸冤辩屈，不可亏负寄居的孤儿寡妇。这就是守主的道，申命记不是讲吗？神的心就看过我什么孤儿寡妇寄居的，不可以强暴待他们，在这地方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。你看，不可以什么，不可以亏负寄居孤儿寡妇，不可以强暴待这些人，第三也不可以流无辜的血，随便害人，欺压人，害人，流了无辜的血。那这点就想实行，实际公平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，脱离欺压人的手，底下三个不可。这不就是追求公义公平吗？公义怜悯。第四点，你们若认真行这事，要真的要这样去做，而不是迷了马虎，听完了又走了。是认真行这事，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，你就会平安，你就有做宝座的，神就是坚固你的宝座，你的王位和他的臣仆百姓都蒙恩，或坐车或骑马，从这城的各门进入，出入的平安，真正是国泰民安，神赐福。到第四节为止，所以怎么样能够平安？你能够平安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你能够什么呀？坐车骑马，这是指着平安呢，在城出入都很顺利，一切都好，那就是听神的话。那就是实行公平公义，拯救受欺压的强暴的，三个不可亏负什么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不可什么，不可以 强暴待人。第三呢，不可以流无辜的血啊，随便害死人不可以。如果你真的认真行这事，那么一定就是平安，平安亨通顺利。第五节，若是你不听这些话，下面就是你还是两种啊。如果你不听，耶和华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就要变成荒场，你繁荣啊，你属灵啊，变成荒场。那不是吗？那金贝克，金贝克的那个地方是南卡，后来我听说他那个地方的属灵的景况，那个繁荣，那扩充啊，那个境界，那个大，人们聚集的多，听说仅次于游乐园，每年多少人到那去，结果后来不是变成荒场吗？那不听神的话，后来犯罪，成变成荒场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，我看你像基列，基列是一个非常丰富富饶的地方啊，河东啊，基列的草场是最好啊，好像黎巴嫩的顶，你的灵性都到了顶峰了，你属灵的境界，你简直的啊，这个像是一个金贝克，他的一切的建造，就是你又是各方面的工作的扩展，又是电台，又是电视啊，你都到了黎巴嫩的顶了。然而神说，我必使你变成旷野，成了不毛之地了，为无人居住的城邑，而且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来，各拿器械来攻击你，他们要砍下你加美的香柏树。这加美香柏树就是这些个权贵领袖啊，是加美的，是最好的属灵的传道人的材料啊，都是预备的功能啊，神学生啊，怎么样都没得砍下来，扔在火中，神的舍弃不顾。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，个人都对灵舍说，都讥诮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？他们就回答了，他们必回答说，是因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，侍奉敬拜别神。这就是每一个犹大的王都没逃脱，都是效法列邦，效法外邦，也效法列祖，行一切可憎。这可憎什么？就是离弃神跟神的约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去拜偶像，这就是最憎恶的了。所以你要一定要变成荒场，变成旷野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自己，我想我自己就是这样。你灵性不好的说，你心里有偶像的时候，这灵性就是个荒场，这是遭到神的咒诅。你本来多蒙恩也没用，灵性像荒场哦，人家曾经听你讲道也没用，或者人曾经因你蒙恩，你自己成了荒场，成了旷野，什么都剥夺的干净。所以我们可不能有别神，可不能离弃神。离弃神有什么好处？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，最蒙恩的啊，这个在福建不是吗？最蒙恩的，一天给人讲道，现在灵性一塌糊涂啊，叫他休息的不好好休息一天呢，又哭又嚷的，那还行啊？又自卑了，又自弃了，快快起来啊！可不能这样。去侍奉别神，这不是吗？这就是不要无视，不要无视警告，这个话就是很厉害的警告。那就是说，你如果听话，你实行公平公义，那你呀、啊，这个拯救这些困苦可怜的人，受强暴的，你不要亏负起孤儿寡妇，寄居的，就这些困苦软弱的人，你要关心那些困苦软弱的人。你不要强暴待他们，你不要流无辜的血，你认真行，神说我就赐福啊，我就赐福。你是个基列，你是个黎巴嫩顶，你是个高大香柏树，上帝用你，你是个好材料。但是不听，那你就是个旷野，神就砍，借着仇敌来砍你，来烧你，那什么都没有啊。神的家不也是曾经经过被掳吗？所以这个教训呢，我想我们一辈子要提，要受警戒，不能忘记，免得我们将来又重蹈覆辙。底下十节到十二节就开始讲了，一个个王讲，这个王叫做顽固行恶遭祸，谁呀？沙龙，也就是约哈斯，他是约西亚的儿子。他做完三个月，就做了三个月短命王，结果呢？结果被埃及王法老罚他， 罚了他以后又把他带到埃及死在埃及，就这么惨，罚了耶路撒冷一大笔的钱金子啊。以后呢约雅敬王又去还啊，金子都给了这个法老。那就是因为这一个约哈斯不听神的话，他是不效法善只效法恶。在这个王下23章31节到34节就提到他，他做王效法什么？列祖一切所行的，列祖怎么坏他怎么坏。这个所行什么？就是离弃神呐、啊，拜别神，拜假神，一味的行恶。所以这三节圣经啊，就形容这个约哈斯的一个结局。耶利米预言了，耶利米看到了，后来果然如此。这里说不要为死人哭号，不要为他悲伤，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号，因为他不得再回来，不得再见他的本国，就是指着这个王，你好惨的结局啊，你不得再回来，你不得再见本国，你要死在外地，死在异乡。什么叫不要为死人哭号呢？因为当时约西亚王死了没多久，许多人为约西亚王倒哭起没完，先知就预言了，约西亚王你不用为他哭，要紧的是为什么呀？你这个国家的命运呐、啊，你这个接着约西亚王做王的约哈斯，他一点不效法父亲，没有效法约西亚。约西亚做王是个好王，只是最后死的时候不好，那一次没听神的话，但他还是个好王啊，是个好王，使劲的革新，他不效法。所以不是为死人哭，乃是为你不得再回来，不得再见本国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，小子就是约哈斯，就是继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，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，这说了三遍，必不得再回来，必不得，必不得，就说明他到死没有悔改啊，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。12节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，还有必不得再见这地，4次，一共说了4次，必不得，必不得，必不得，不能再回来了，好惨呐、啊！所以巴不得我们虽然被掳，长期被掳，我们能够回来，还能够回到本地啊！真神真是不愿意啊，死得这么惨，都不得再回来，被掳了都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那就是他效法恶。效法恶就是顽固的心恶，始终不肯悔改，这是一个王。底下13到23再讲一个王啊，就是约雅敬，还什么呀，在36章讲到这一个约雅敬是焚烧书卷追杀先知，就是他。耶利米书36章我们不久就要念了，他恨恶先知恨到什么程度，他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当时耶利米是被捐的不自由，八路记下来的，八路念给首领听，有的首领就战惊啊，等转过来念给约这个谁呀、啊、约雅敬听了，说他怎么听，听了还没念3-4篇呢，他马上就翻怒。当时是冬天呢，有火盆，又是手里有文士的刀啊，我们应该用这个刀对付自己就好了，他用这个刀把书卷给割破，第一是把书卷割破，我不爱听，因为神的话都是警戒的话嘛，不爱听，老旧人就是这样，不爱听警戒的话，接着呢就把它扔在火里全部烧光。所以后来怎么样，就在36章最后一段，神吩咐耶利米说，尽管他烧光你还要再写，神又让耶利米再传，让巴鲁再记下来，而且还多加了一些话，所以神的话是烧不光的，烧不灭的，是烧不毁的，烧不毁的，这就是他。还有呢，26章他重用祭祀先知首领来害什么，害耶利米，也是他重用祭祀先知首领来害耶利米，这些人说他是该死，就是在他的时代，这是26章。今天这章圣经呢，这一章13节到23节讲到约雅敬是贪婪奢侈啊，奢侈享乐呀，贪婪啊，这个贪婪就是他自己盖大房啊，为自己开 做最好的这种建造建筑，贪婪奢侈，欺压强暴，流无辜的血，罪恶实在是滔天呢。最后形容他什么，我们看到十九节，形容他死的时候是什么呀，没有好安葬，埋葬可像埋驴一样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被掳嘛，这就是犹大家的第一次被掳，巴比伦王第一次来，所以他就在当时那些光景当中后来被杀，所以人家埋不埋不就完了，给他像埋驴一样。主啊，后来果然应验，我们看他犯什么罪啊，十三节，那行不义盖房，行不公盖楼，白白使用人的手工，不给工价的有祸了。你看看，自私剥夺呀，剥削人呢、啊，自己占便宜，行不公，行不义，又不公又不义啊，白白的利用人家的劳动力，给自己盖呀盖呀盖呀，不给工价，残害人，把自己的幸福建造人家的痛苦上，那真是人血建成，罪孽利益一样。而且他还说，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，宽敞的楼，为自己开窗户，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香柏木的，楼房是单色油漆的。你看看多么的狂妄啊，野心呐、啊，都是为自己，为自己。这就最典型的一个，就是约雅敬王为自己，他做王十一年，但是等于十一年都在作恶，神宽容他，让他做王十一年都是在作恶，为自己贪婪享受，奢侈淫逸。所以十五节就先知责备了，难道你做王就在乎造香柏木楼房增盛吗？你拿这个来增盛啊，比自己多阔气，比自己盖房盖得好，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，也实行公平和公义吗？那是他得了福乐。你怎么不效法你的父亲约西亚呢？约西亚虽然也吃也喝，但是他实行公平公义，是啊，他实行公平，他遵守神的道，带领全国守逾越节，拆毁一切的偶像，一切可憎求坛，这么祭邪，认识我不在乎死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认识神怎么认识？要追求公义公平，这叫认识神，因为神喜爱公平公义，对吧？你要认识神不在此吗？他却是不效法善，不效法他的父亲啊！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，整个的心整个的眼就是看见这世界享受，就是为自己，为自己就是最可怜，专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，给这个罪都给他摆出来了。太为自己，那么就是叫别人牺牲了，甚至流无辜人的血，欺压强暴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约雅敬如此说，下面就是先知预言了。其实这个人他没有死，他应该听见吧？听见管听见，还是无所谓，不在乎。啊，我们可别做这样的人，听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不在乎，等于没有听见一样。所以这里说什么？是耶和华论到你这个人，约雅敬如此说：人必不为他举哀，说哀在呀，哀在我的哥哥，或说哀在我的姐姐；也不为他举哀，说哀在我的主，或说哀在我主的荣华。是啊，你有的是荣华，又有姐姐，又有哥哥，你又是很了不起的王，没有人为你举哀，就没人为你哭。你死的时候这么惨，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，还不如一条驴，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。究竟他死说是怎么个凄惨，圣经没有详细记，那就是说明他死后的光景，就说明死得好惨，死得好惨。耶路撒冷被掳了，被掳了，他可能也逃不出去了，所以底下就要为他哀哭了。你要上黎巴嫩哀号，在巴山扬声，从亚巴林哀号。黎巴嫩呢，就是北部，巴山也是最富饶的地方，亚巴林就是河东，河东里远远的一个山，在那里要哀号，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，都毁灭了。 一个王毁灭了你，一个王完了，不是他所有的都完了，王宫也都被掳了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，你却说我不听，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。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这个人不听话最后结局就不会好的。我们要，我曾经是不听话，但是我现在要改，不要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，不恐惧战惊，所以就是听话不听话。你的部人要被风吞吃，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。这牧人就是领袖啊，领袖在被风仇敌啊要把你吞吃，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，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。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自己恶作出来的最后的一个结局。你这朱利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，这就是你高枕无忧啊，你在香柏树上搭窝，以为自己很平安的高枕无忧啊，我在这里很稳妥呀。有痛苦领导你，好像疼痛领导惨难的妇人，那是你何等可怜。你看耶利米写的多么详细，就这一切的话说尽了，就是提醒警告，不要像约雅敬一样啊，不要为自己为自己为自己啊，又是盖大楼，又是在扩充，又是怎么样为个人享受奢侈盈利，又是贪婪，又是强暴，又是欺压啊，最后就是遭祸。这是讲到这里，在这一章讲的是第二个王，这第二个王就是约雅敬。讲的约雅敬事情最多，刚才我们讲了，从耶利米书26章、36章都提到他，就是不听话，而且他纵容那些个坏首领来反对耶利米先知。底下还有一个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，就是24节到30节。耶和华说，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，也叫哥尼亚或者叫耶哥尼亚，是底下说他呀，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，这代表虽然他有神呢给他这权利做王，右手上有戒指，这个戒指就是神给他王权。我凭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，你好比是一个戒指，戒指上面有印呢，你知道吗？代表王权，不是普通人能够戴这个戒指。你虽然是我右手，是神给你的权柄，神说我要把你摘下来，摘下来就是给你丢掉弃绝你，我一点都不宝贝你了，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迦南的手中。开头他一定也是害怕不听啊，被你跟他父亲一样，他做王也是3个月。这个在哪里啊，在这个王下都提到，代下王下都提到这个王不听神的话。我也必将你和你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，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，你们必死在那里。那这都是说明你不听话，这个结局就是被掳，但心中甚想归回也不得归回。后来没有一个归回，就拿这个约雅金也是死在那里不得归回。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？哥尼亚就是这个约雅敬，就是说你这个器皿本来应该是好的器皿啊，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圣洁的器皿，何主用，现在是被人轻看，谁瞧得起你啊，巴比伦王都要把你掳走，不是？是破坏的器皿，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？这耶利米在一个问号，就是不应该这样，在你之中成了这么个器皿，是什么？被轻看，是破坏的，没人喜爱，那当然就扔一边了嘛。做这样的器皿有什么用？把你扔掉，是破坏的，无人喜爱的。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？这都是问话。所以地呀，地呀，地呀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听啊！我们都是住在地上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把天上的话都传下来，你不该听吗？地呀，地呀，地呀，就是说人如果不听话，连地都听见了。地呀，地呀，地呀，地都在见证我们人的悖逆，要听啊，要听啊。这是一种语气啊，就表明这个先知心里面多么伤痛啊，在传神的话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， 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无一人得亨通能够做大卫的宝座，因为他是犹大的，不是犹大，就是大卫的子孙做宝座的，是最后一个人啊，被掳的。西底家虽然也是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只有谁？只有直到这个约雅敬为止，西底家根本都不算数，因为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，所以只有这个，只有他。但是说他什么呢？你凭什么不得亨通？你后裔中没一个人带他的亨通，因为被掳了嘛。被掳归回以后，我们知道他的第三代就是所罗巴波，也没有作为王，做什么？做省长。所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，就是指着说，不但你这个人啊不亨通，连整个的犹大家到此，大卫的宝座到此结束，亡国被掳。就是直到现在，你看以色列复国了，有没有王权？没有了，他们也是共和体。有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一个能够坐大卫宝座。那么有人说了，那么耶稣家谱这个约雅敬、约雅经，这不都在耶稣家谱里吗？耶稣不是王吗？但耶稣不是这个什么呀？不是大卫的血统的后裔，耶稣的父亲是义父，是吧？耶稣不是约瑟亲生的儿子，所以在这里预言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，那就结束了，只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，那是真正作王。那是真正作王。那么另外我想还要补充几句，在犹大的王里，这个约雅敬啊还有一点，就是他最后他还肯投降，所以他在被掳以后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吧，巴比伦又把他抬头啊。本来他算无子，以后我们知道他根据历代上第三章，他后来生了七个儿子，但是没有一个登记啊，没有一个登记，他算是平安而死，巴比伦王把他有提升，叫他能够给他一份恩典，他能够什么呀？能够又居高位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在耶利米的预言当中，只有他虽然悖逆，最后他还带着全家人呢、投降，他是投降的，而其他的王约雅敬的西底下那都是死的投降，所以结局惨，都死了。他呢？他是活着被掳，被掳以后呢，以后又能够抬头，这就是约雅敬，约雅敬啊。所以这几个王为什么今天都讲到他们的祸，都是因为效法恶，不听神的话，不受警告。所以这张圣经就无视警告必遭祸，当然每个人根据他的程度，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，一定遭祸。你有一点听话，你就有一点恩典，像约雅敬一样啊，最后他还肯投降，那么投降就成了什么？以命为掠物嘛，所以他没有死，他活得好好的，最后还能够抬头，从监牢里把他放出来，那就是说明神的允许句句都是这么信实可靠啊！我们真是要好好听他的话，那么神的话都会应验在我们个人身上啊！我们千万不要听了就那耳朵一听，根本都无视警告。那么别人遭祸，我们也会遭祸的。许多人不蒙恩啊，不一定都蒙恩，蒙恩不蒙恩在自己，是不是谦卑受教，虚心痛悔，因主化战兢，不要在恩典中堕落。尤其特别今天呢，两章都讲犹大的王啊，大卫家呀，我们不是将来也要做王吗？我们是最蒙恩的了，恩典最多泡在我们身上，可要战兢。天天要追求公平公义，实行公平公义啊！要拯救被抢夺的啊！不要亏负什么孤儿寡妇寄居的啊！啊，不要什么呀？不要强暴他们，还不要流无辜的血。你看这话都具体的很，让我们怎么去实行？听他的话，那么神的恩典就临到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学习耶利米啊，学习耶利米啊，他这样勇敢是吧？第二十二章啊。我本想啊，我想我们还是还有点时间，我们看一下他特别讲的什么。22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神不是对耶利米说吗？你下到犹大王宫，你在那里对他们说话，就等于你面对面呢、对这些王家的人来显话，说什么坐在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，你应该怎么做，是不是？ 这就说明你既然是大卫的后代，你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你可要悔改，你可要听话。那为什么特别提大卫呢？因为大卫实在是听神的话，他实在是虚心痛悔，他实在是有改变。大卫怎么样？这里不是问你要施行公平公义，前面一章还说他，你每早晨都要施行公平，那就是诗篇101篇。诗篇呢，我们每月都念一遍，你看看101篇大卫是怎么具体的，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，他是怎么样的实行公平公义，行完全的道，所以免灾蒙福啊。大卫诗篇101篇，我想前面我们不要念了，三节，邪恶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站在我身上，就是他离开罪恶这么远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，暗中残谤他邻居的我就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的，心里骄纵的，我不能容他。就是说大卫对罪恶是对付的多清楚。后面啊，第六七八我们一起念，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人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每日早晨我都要把国中的一切恶人都给他灭绝啊！所以大卫蒙神悦纳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多敬畏神，他多恨恶罪恶，他做完我的国中啊，在城里面，我的国里和我的家里都提了，我的家里，我的国里和我这个城里，耶和华的城里，他都要剪除罪恶，一天的毁谤残谤背后批评论断我不能容忍，又是狂傲眼目高傲，心里头什么呀骄纵的身，他也说我不能容忍，我就不能够对容忍这样的罪，所以这就是蒙神悦纳。还有特别讲到犹大王啊，你们去做宝座的，这就是申命记17章，前面说你不要三多，后面提到什么，我想我们看一下17章18到20，我们老记住啊，做王不要三多，不要三多，后面提到你怎么做宝座，你怎么样能够国位长久，国位长久，那就是18到20，申命记17章18到20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你怎么就能够年长日久？就是律法书，律法书抄录一本，而且平生诵读。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的方法就是平生诵读，每天都得读，学习敬畏神，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话，免得心高气傲偏左偏右。我们太容易心高气傲偏左偏右，离了诫命你什么罪都犯了，那偏左偏右啊，不是极左就极右，那么国位就不能长久，是告诉我们怎么蒙保守啊，怎么样蒙保守。所以犹大的王里面有几个好的，太少，包括以色列王犹大王，好王少坏王多，都是没有平生诵读，对主的话不看重，那他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。以多好的多属灵的环境，最要讲的是一个赤手，对主的道要守住，每天要看重，才能够蒙恩。哎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 不要无视警告啊，我们好好留心听主的话，我们大家同心祷告，我们特别。